我们今天是进行到这个645节哈，那还是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开始哈。那很巧的就是说，其实今天的课程哈，在10:05的停顿的地方哈，他就提到说，在梦境，你也许会获知你的桥梁信念。那我们这一堂课真的是空了2次，那应该是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应该在2个礼拜前就要上了，但是刚好就是接到我们刚提到的那个梦境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很奇怪，就是它刚好像这段话就刚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比如说你们在问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跟今天的内容有关，但是呢我就立刻说，今天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嘛，就是说在梦境你会获知你的桥梁信念。为什么呢？因为你白天的时候你有很多惯性的理性思想，我习惯你这个想法，对不对？我就不愿意软下来，因为我的自尊或因为我的愤怒，因为我的其他的东西，我把我自己绑得死死的，我就不愿意软下来。所以我在理性上没有办法找到我，比如说我今天要到跟我的某个前面的家庭要去某个地方，假设这样讲，那可是我找不到理由啊，那我也不愿意去。那如果用理性去想，我是不会去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我透过我的梦得到我一个桥梁信念，就是其实呢，我知道他重生了，我知道他改变了，然后我知道我心已经软下来了，那我找到了一个强接的信念，找到一个大家附身的那种可能性了。那我找到我的孩子们已经把失去的爸爸又连接上来了。好，那其实这个信息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课程哦，我们说一字不差，绝对符合。好，那本来在2个礼拜前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准备一点资料来讨论的哈，但是目前这个例子应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嘛。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有意识的知识会在白天里面突然冒出来，所以你会记得，恐怕你平常也没有记那么多梦，可是这个梦你就会记得。那随着这样一个有意识的了解，然后在你自己内将会感觉到一个和解，虽然梦本身并未被有意识的记住，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这个部分呢，有意识的知识会起来。比如说，我前面那个家庭，那他突然间活过来了，他就复生了，那用这种象征意义的话，你突然间在这个部分再去重新去思索，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和解的感觉也会被带出来。那随着这样一个有意识的了解哈，然后没有被记住之后呢，在梦你可以利用到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且每个人都不同啊。比如说呢，过了一个海洋啊，桥接一个山间啊，或者是过了安全的过了一条河啊，也就是说它越过了某些东西。那一向我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气到不行，然后没有办法原谅对方的事情，突然间好像过去了，碰到一个海洋里过去了，而且他说这个时候呢，有强烈的情感性的内容，比如说我刚提到的死而复生啊，他活起来了耶，他活起来了耶，好，那个强烈的一种情感性的一个内容出来了。然后呢，比如说终于战胜了心理的混乱，我们都认为他死了，我们都在丧礼里面，然后呢，怎么他活起来了，而且他抓住我的手，甚至从死亡中复活。天哪，这一段这个赛斯真的是魔术，对不对？把我们讨论的内容讲得一清二楚。那这个时候你去看啊，我可以借着自己建议让这种桥接信念弄出来啊。假如说你在做了梦之后，那么你告诉自己说，我想知道这样的一个桥接状态，它到底对我来讲代表了什么意义？ 那你就会碰到别人啊、俏石啊，跟你说哈，哎，这就是什么意义的？那不是我会说什么，而是什么？你人类在透过我们的嘴巴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是透过赛斯的文字来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所以用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深刻的呼唤，我们如果学赛斯先的话，好，那最好把马步基础蹲好。好，那这个马步基础的话，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不要把箭头指向别人，全部你所恨的人全部都死光了，你还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心是平稳下来。如果你是气愤的话，你永远是气愤，对吗？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某个人的姐姐或妹妹，好，那他在死那一刻可能提出一些他的不满，那这个心态不管他走了或没有走，好，那让感觉跟感情留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觉得是一种愧疚，对吗？那愧疚是不是一种情感？是啊，愧疚是一种情感，所以我们要随时看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然后我们随时要看在这个情感状态当中去选择一个如何的好的很棒的一个想法去把它调节起来。如果你随时接触的是让你很快乐很愉悦 让你觉得很有自尊心的事情，那么你的情感就会慢慢收集趋向吸引这些因素在你身上，让你变得很棒很温柔啊。我举我现在在讲话这个例子好了，我如果把自己的情绪稍微激昂一点的时候，我的声音是不好听的啊，因为很高亢很激动。可是我如果很温柔的在讲书的内容的时候，那比较容易被接受。那我知不知道？我知道。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也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你声音的频率当中有没有一个频率是最棒的频率？你知道吗？知道吧。你唱歌的时候你会唱超过自己声带能够唱出来的声音吗？不会，你可能会降八度，或者是提高八度，对不对？你说我要唱 You are my sunshine， 我会说 You are my sunshine， 不会吧？你不会这样唱嘛，因为你知道你唱不下去嘛，对不对？你会找着自己声音当中最美最柔骨的那个部分去唱你的歌，对吗？那你有没有都在寻找你声音当中最美好的声音去对你的家人跟你所有外面接触的人，有吗？没有，对不对？那一个柔和的声音，一个带有爱的声音，是不是会比较能够创造好的结果、好的实效？没错吧？对不对？但是我们明知道，但是我们不会用，或者根本就不想用。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会用你声带声的领域当中最美好最柔和的那部分去讲事情。但是如果你在恋爱就会，你在恋爱的时候，对吧？当你在爱着一个人或者深爱的某件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手上抱着你的心爱的宝宝的时候，你讲话是怎样？哎呀宝宝你好可爱啊，宝宝你好棒啊，是不是这样说？你们是不是这样说吧？是吧？对呀。那当你在恋爱的时候，你对你的爱人讲话是什么声调？很柔和，对不对？充满着笑容，充满着笑意，那是你最美的部分呢。那我们来人世间哈，其实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去表现我们能够表现的最美、最好的那一面嘛，不是吗？当你表现好的那一面，首先你自己很高兴啊，再来就是对方很高兴啊。那一定要有个人来爱的时候才能表现那种声调吗？还是你可以爱你自己，在你的声音当中随时让你充满的那个你最好频率的声音、笑容、思想跟心中的爱。各位，这是基本功。好，我创造我的实相不是用你的 情感不然用什么呢？好，那情感它后面背的是信念啊，它往下来讲的话是什么？想象力跟行动啊。那想象力就是你跟你内在的一个沟通啊。好，那我们来看，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我上课，我用的声调是和缓的，是充满爱的，充满感情的，你们听起来会很顺耳，对吗？如果我把声音拉高了，然后很激动的讲，是啊，我讲很多，可是很像你跟你先生吵架的样子，那你就怎样？我卖票啊，回家，来这边干什么？是不是？哎，声音是一种频率哦，而且声音本身呢，它事实上是代表你的心境，跟代表你的在声音里面后面所藏的真实性灵活。你可以从声音当中来判断这个人说是实话还是不是实话，对吗？没错吧？呀，所以基本功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基本功是我用我最美好的部分来展现我在活的时候的每一天每一刻。那什么是你最好美好的事？这个的自己呢？比如说你充满爱，充满柔和，充满的温柔，啊，恋爱的时候的那个神情，那不行吗？那是啊，也许他不值得你爱，但是他值不值得你爱是他的事业。可是你要不要让自己充满柔和，充满爱，是你的事，不是吗？你声音里面有最美好的声音的部分，你不把它拿来使用，然后你每天都在尖叫，那这样的话，你的情感在创造你的实相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你看哈，当我们一旦啊，比如说我现在碰到困难了，我自己孤立了，我连做梦的时候，我的内在都会帮我搭起一个桥梁，让我看到其实有路可走，而且里面充满了情感，所以我们根本就是被我们的内在忽悠的啊。你愿不愿意相信是你创造这个世界，是你创造这个实相这样子啊？那这里提到啊，他说啊，有意识的概念本身代表一个对意图的声音啊，比如说我现在接受掉啊，比如说Charles讲那么一个概念，我现在接受到了，同样是讲话，其实我自己好好讲，或者讲的充满感情、充满爱的这个声调或者是表达方式，那你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说，嗯，妈妈对我很好，是不是？呀，妈妈对我很好。那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会觉得说，我老公、我老婆很爱我。为什么？因为从他的声调当中，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哦，这是神经元程式学里面所讲到的，说其实只有 7% 是透过语言在沟通的，其他有 93% 是透过你的什么态度、声调，或者是你的情绪在表达你的感情，而感情却是创造这个你的物质实相的唯一基础。所以你把这个礼拜或者是这甚至只有这一天你觉得很气很气的那件事情拿出来看看，然后你看看从那件事情当中你发现到说，这件事情对到我的心态里面，我是什么心态，我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换一个方式，就是那如果我还是这么气的话，那这事情是无解，那我有没有可能在我的思维当中去找一个思维能够取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有意识的概念代表一个对意图的声音，那意图是什么？是创造物质的基本材料啊。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彼此融合的很好的各种核心信念哈，就不会给你带来互相矛盾的自我形象。你这样最温柔吗？你有没有改成下课？没有。
没有。上课，下班，马上。
所以去想一想哈，我们的生命的组成，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是我们的什么？那丰富的情感所构成的，对吗？嘿嘿嘿嘿，看到好吃的，去啊去啊去拿。假如说了你在生活当中，那这个人对那种充满着这种快乐的笑容对着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好舒服嘛，对不对？那这个礼物我们可不可以送给别人？可以啊，可以啊，你做得到吗？可以做到。而且你试着看看哦，当我充满着笑容、充满着温柔的时候，谁先温柔了，谁先笑了？你呀、啊，不是吗？你不信的话，试试看呢、啊。好，比如说我要表现一个真诚的笑容、真诚的温柔给我周边的人的时候，那谁先得到温柔？你自己耶，对不对？谁先笑，你先感受到笑的好处了，对吗？然后对方会不会接受到这个好处？会。我们缺乏的真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来到这边看到摆了一个臭脸，然后好像坐在佛桌上在吃冷猪肉那个圣者在讲道，这样你就回家了嘛？你是不来了？打开来吃，好吃。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其实充满着很多很多的核心信念，那这个核心信念其实就代表我们的一个生灵。那生灵的意思是什么呢？生灵的意思是我的主张，对吗？好，比如说我们外面可能挂一个牌子叫做赛斯文化中心，对吗？就是我们的生灵。所以你跑到赛斯文化中心来，你看不到什么佛教的这个礼仪或者基督教的东西，因为那个生命就是这里是赛事中心。好，那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概念就是你的生命。好，来欺负我吧，赶快来，我好欺负，来来来，赶快来。哦，本来要卖一块钱的，我现在一毛钱就卖了。这是你的意图的生命。而这些生命呢，它就会形成什么核心信念，然后被融合的很好的核心信念就不会带给你互相矛盾的自我形象。比如说这样讲，主要你的内心里面真的是以服务为目的，好，那牺牲自己，好，造就大家，那也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啊？你觉得这样很好啊，那所以你有一个核心信念，然后你的自我形象就是这样，那你也不会痛苦啊。那现在会痛苦的是什么？互相矛盾，我又爱他，然后又觉得他应该疼我，可是我又觉得他在欺负我，欺负我又觉得我应该爱他，那是不是这就矛盾了吗？是不是？那你又觉得应该爱他，又觉得不应该受到他的欺负，那你到底是爱他还是不要他欺负？就这就是你会产生我们说的矛盾嘛。但如果我的想法是说，来吧，欺负我吧，我天生就是让你欺负的材料，过来吧，啊、哦，然后一欺负你就说啊，还债真好，债都还光了，你也觉得很舒服啊，所以就不会有矛盾信念，对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哈，不会给你互相矛盾的自我形象。他说在这两者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哈。一个就是说它融合的很好，没有矛盾；一个呢，就是融合的不是很好。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哈、哦，他这里提到，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一个呢是自由的实验并享受不同形式的衣服跟态度跟行为。好、哦，比如说你如果是自由开放的话，那。我举个例子，好，我是个男生，对不对？那 我也觉得我可以是个女生，然后按照女人的扮相，然后按照女人思维的方式啊。但你是个女生，那你也可以按照男人的思维的方式啊。当你按照男人的思维方式的话，恐怕以前你当女人的那种羞涩感啊，或什么其他，你就会放掉，你就不会那种觉得哦应该怎么样，啊，或者是你觉得应该什么低声下气，又应该怎么样，你那种那个可能就没有了。那当你换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意图的时候，如果你是自由的实验的话，哈，你是在享受这个不同，啊，你没有被任何一个角色框住，啊，比如说我是妈妈，那我就要做好妈妈。那我就不会做好妻子，那我就不会做好我以前小姑娘的时候的那些以前的小公主的行径就没有了，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融合很好的话，你是享受不同形式的态度跟行为。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发现自己失落在想改变你的外表态度跟行为的一种强迫性心理状态。我强迫当妈妈，那为了当好妈妈，我什么都忘记了。我不是老板娘，我也不是好职员，我也不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好妈妈。好，那你卡在好妈妈的角色里面，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是个女人，那你很卡在女人的角色上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说，哎，我现在开公司当老板娘。那可是跟我那个女人的要温柔的角色就不合了，因为当老板的话要什么有很大的决断力嘛，然后呢有的时候要什么要惨一点嘛，惨台湾话说惨是决断就对了吧，就是要很有决断，哦，那跟原来你那当女生的那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好高兴。然后他说，或者呢，也就是第二种啊，常常涉及相同的核心线，而把你加入的拉向不同的方向，叫做什么？我马婚师，对不对？我要当好人，那可是你又觉得太委屈了啊！我要当婉约的女人，可是我又是老板，好，那这个很多的不同方向的自己，把我自己拉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没办法统合我自己，我根本就是乱成一团，然后心里面很多的委屈，那这个委屈一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到说，我好痛苦，我失魂落魄，我根本不太像我想要变成那个我自己，没有自己嘛，因为太多方向在拉我嘛，对不对？回家。要当好好妈妈，所以，哎，妻子的角色我就没有了。那老公在抱怨说，啊，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哎，跟他以前一样，那我就没有办法当好妈妈。哎，我要做生意，那问题是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又没办法当好妻子，又没办法当好妈妈。好，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发现到很多方向，把你原来对角色的认同的那个信念呢，它变成拉扯，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好累哦。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了，他说呢，常常被夸张的相反情绪会显得很明显啊。比如说，我一下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是那种猛虎型的啊，就是那种要跟人家决战沙场的。一回家，我又是要煮饭的小娘子啊。然后等一下呢，又要当。你妈啊，要教训孩子。总而言之，那相反的情绪很夸张，而且也会很明显。所以，一旦你了解这个人，就不难看看他的信念，把这些指出来，而找出一个桥梁的统一那个仿佛的矛盾。就是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说哈，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我们只要。想通他的相似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统一起来了。我还是可以当好妈妈，我还是可以当好太太，我也可以当好老板，啊，我也可以当小女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想做的那个，看电影啊，逛街啊，然后买皮包那种自在的女生这样子。那这样你就可以把它统一起来了，啊。 你可以休息一下。这是课文的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讨论的？还是有没有事情没有讲的？我们一般都是讨论别人的问题，我都不讨论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讲的我都知道是别人的问题。啊，今天我一开始上课，我是强调一件事情，那哈，那其实我相信在这里的有很多老同学都有很深很深的同感，哈，什么同感呢？就是说这里上课上那么久，那怎么马步都没有蹲好？我说那个基本功啊，就是那最基本的有没有蹲好？那什么叫基本功？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也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哈。不是要当受害者去指责别人，不是对对方怎么不好，而是来看我什么心态造成这个结果，是我什么心态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啊？那如果你是那个心态的人，就表示你没有那个味道。好像说，如果你是尼阿灰哈，那你有尼阿灰的味道，你永远会开尼阿灰。我把所有的树枝都砍掉，所有叶子重来，然后重新插枝，结果你还是开尼阿灰、岩子花，你开不了玫瑰花，对吗？那相反来讲的话，我就算在那边随便找一个枝，那这个枝代表的是玫瑰花，你怎么养它，只要它能活，它就开成玫瑰花。所以只要你能活，你一定过现在这种生活，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只要你活着的，那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哈？你就是这种样子，你再换还是那个样子啦。你换工作，一样的同样的情况发生。你换伴侣，不好意思，下一个伴侣还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你有那个某种信念嘛，有某种情感嘛。那个情感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环境是怎么样。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这就是最基本的。所以如果你去找比如说让你很不舒服的点，像刚才有个朋友就提到说，某个人到现在某件事他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好，去找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信念造成的。因为你所讨厌的人全部都可以死光了，全部死光，一切中毒，这些我讨厌的人全部中毒死掉了，再来一批人还是一样，差不多意思吗？你把枝插到土里面，再长还是那个枝，不是吗？各位，请问这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思想本身带有它的感受，而感受会引来那个味道。所以基本功是什么？从别人的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从发生在我身上的状态去看我怎么想的。好，我怎么想？你逃不了你的心态。你逃不了，因为心态就好像是花的种类一样啊。你不觉得每个人都像不同的花吗？你如果去看《红楼梦》就知道了，对不对？十二金钗各有一个不同的花的名字，对不对？那你看哦，《红楼梦》听说有300多个人，是不是？那每个人的个性的描写啊，就纤细到极点呀。啊，林黛玉就是林黛玉嘛，她就那种忧伤的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他有不同的惯性思想嘛。那好玩的就是说哈，如果你学赛斯哈，试着改变你的情感状态，去试试看，试一试看看。好，我这里刚才已经讲过，再重新讲一次哈，因为刚才是很啰嗦哈。如果你是春风，吹不过污泥，你还是春风。 因为那是你值啊。如果你是阳光，比如说我很阳光，我可不可以在任何灾难的时候还是很阳光？会啊，就算你隐形暗夜，像我们现在晚上，对不对？那我请问，阳光会变成没有阳光吗？或者阳光会变成其他东西吗？不会，它只是这里没有看到，等它出现，它还是阳光啊。就算乌云盖顶，你看不到阳光，它只要出现，它还是阳光啊。好，那你现在脑袋里面含有的这个想法跟特质，那个就是你是的东西啊。好，那就是你是的。那这里提到说，我是水呢，你可以是微笑，你也可以是欢喜，啊，你也可以是酸到不行的这人，啊，天天在酸人家，你也可以是像那个受气包，只要接近你就很多抱怨。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吗？对不对？我以前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哦，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坐他的摩托车，那时候他还没有来美国，然后国民政府哦，从头批评到尾，哇，哦，骂到我看他牙齿快掉下来了。后来我到美国，他也到美国了，那他来老板来接我，那这次不是开摩托车，是开汽车，啊，可是一样。什么民主党、共和党，然后美国政府怎么坏，一样从头骂到尾。我真的很想问他说：“哎，你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后来他得什么病死的吗？喉癌。这是真实故事了，没骗你。那个亲戚跟我很好，然后他也算是对我不错了。那应该当时我是唯一在美国的亲戚的哈，但是。你是受气包，你就永远跟着你，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搞的，他永远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如果你的生活过不好，他问一下，你是不吹风吗？你是阳光吗？啊，还是你是受害者？还是你是什么？因为你是谁是一个心，自己你的心的一个深情，你专注在你某个情绪里面，深深的专注某个情绪里面，是你的思维专注在某个特定的思维，别人难道，啊，那他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跟那激荡在心坎的情感，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你的情感嘛，好，啊，那在你心里面一直在激荡那个情绪哈，那个就是你啦，那个情绪只要改了哈，激荡就没有了嘛。好，那气量就没有了。所以呢，你这个角度来讲，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你要不要去朝向肯定跟赞美呢？你要不要？随便你，你愿意改，那就充满了肯定跟赞美。什么叫充满了肯定跟赞美？很简单呢，啊，你对任何人可不可以肯定？你任何的事情可不可以赞美？你可不可以赞美自己？可不可以赞美别人？赞美说好说。能够看到他好的那一面的这个角度，你一定有，你一定有，但是你愿不愿意？我刚才提到了哈，再重新讲一次，你恋爱的时候，你都在赞美，你都在肯定，呀，就算他的皮肤很粗糙，你说哇，好雄壮哦，对不对？呀，虽然他不修边幅，你也说哇，好帅气哦，是不是？呀，怎么结婚以后？啊，这死鬼还不去洗澡，怎么变成这样？对不对？呀，那就是什么？肯定跟赞美不见了嘛。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人格当中最美、最好、最优良、最美丽的那一面看我们自己，然后看别人。我们从别人的眼光当中看到美好的自己，我们也愿意给别人他最美好的那一面。那你试着去看看哈，如果你这样做。坦白说，那就是我说的基本功。那就是我说，如果你要学赛斯，你要蹲好马步，就在蹲这个东西。你声音当中有美丽的声音，你要不要用？你笑容当中有非常非常令人家快乐的那个笑容，你要不要用？好，你的思维当中可以显比较和缓的那个思维，善解的，那你要不要用？好，你愿不愿意 朝向赞美，你也不愿意朝向肯定，你也不愿意拾起快乐。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田野里面，人家那个播完稻谷之后，常常会有一个漏下来的那个稻穗啊，好，我们都去拾穗，小朋友都会去拾穗，拾穗做什么呢？回家给鸡鸭要吃嘛。那快乐也可以这样拾哦，你可以一片一片把它拾起来哦，你拾多了以后发现全部谷仓都是快乐哦，你要不要试试看？不要说我家都没有快乐，我谷仓里面都没有快乐，你去拾拾看，一点点小的把它拾起来，一点点就好哦，你拾看看你就很快乐哦。去看看哈，比如说我今天打开我的这个同学录，你看，哎，小时候那个呆样子，哦，好可爱哦，哦，啊，人家说我这个什么文章写得好或什么，哦，我好棒哦。你看一看，就自己觉得什么高兴的不行啊，其实还不是看以前东西，对啊，人家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哎呀，不要这样子啦，好汉尽量去体谅别人，好不好？你就去看看自己好的那一面，然后去赞美别人那一面，去看看这个时候，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情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去想象你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吵到不行的时候，你把它回想一下，然后你发现说你手在抖，然后脚都走不好了，那整个前的心情就很不好，那气到不行。是不是这样子？各位，你们各位有经验吗？都有吧。所以我愿意朝向赞美跟肯定，我愿意使用我投胎到人世间最美最好的那一面。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我心念的创造物，不是别人啊，是我创造的。好，要像刚才我们同学提到的，你做梦梦到某某人附身的，有没有真的附身？可能没有。那这个情景为什么那么鲜明，那么鲜明呢？孩子都穿着西装准备送向爸爸送行，为什么那么鲜明呢？因为那就是我们心内的创造物啊，我们感受它是鲜活的。那所以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们情感的建造啊，这些什么人，好人坏人，像翘子那么好的人，和蔼可亲，开玩笑吗？那这个人事物都是你情感的建造。赛斯的练习哈，有很多是倾向于这个，就是说你去收集你的成功清单，你去想办法在每一天赞美自己啊。今天被警察开罚单，可不可以赞美？可以啊，因为我上个月开两张，这个月只开一张，我有进步，我大有进步，对吧？要赞美自己哦，嗯，各个角度都可以的。要欢喜的话，你真的可以很赖皮，对吧？对啊，因为人事物都是我情感的建造。好，那我们有一个想法，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想法，而因为我是爱上我的想法，所以我才有佛教讲的自信心嘛。所以自信就是那一组你个人的想法叫自信。那我因为爱上我的自信，我的想法，我因为爱上我的感受，所以我用我的想法去体验我的感受，那我在品尝我这个爱的感受，因为我爱我的想法跟我爱我的感受，那这样的话你就有新的想法跟新的感受。那每个人也是在爱他的想法跟爱他的感受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比如说这个男人啊，某某人的老公一辈子不道歉， OK， 那他是不是有一个一辈子不道歉的想法？那他是在藏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感受到的这感受。那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不好的话，那对他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如果对他来讲不好，那他已经会受到这个想法的处罚了嘛？他老是没有办法道歉，那真正受苦的是他，又不是你。你的话，你已经替他道歉了。哎，死鬼，我帮你道歉了哈，你已经跟我说对不起了。OK， 好了，原谅你了，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吧？呀， 哎，我们不要讲死鬼，活鬼，不是了，清代的啦，这样。那当然了，我们讲的，比如说，哎呀，我用我现在的想法，我用我现在的思维方式过我的生活，可是呢，啊，就像那个刚才一位同学提到的，他们妹妹走的，那会有生离死别的这种生活上的恐惧，这恐惧有时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情感的压力，对不对？可是你去想想看，假如不是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假如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情感有没有被强化？有吗？那情有没有更深？爱有没有更浓？有吗？比如说我妈妈死了，我很想念我妈妈，那我妈妈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她戴过的一个项链啊，一个翡翠的项链，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收住在我身边。那其实她只是个翡翠而已啊，她可能戴过1000万个也说不定，但是那个是我送给她的，而且她是最后临终的时候，在她戴她脖子上，然后跟她进去冷冻库。过来烧的时候再拿出来的，那对我没有意义，有啊，那是不是这个鬼祟的情感对我，因为妈妈过世了，我很强烈的加强了，是不是？所以生离也没关系，死别也没有问题，其实你的情更浓，爱更深，不是吗？是不是？是啊，那你来这里唯一的收获是什么？情感的收获啊，啊。我们说死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最挂意不去的那个人，最深感受的那个人，是不是？那你最痛苦的是什么？那个你最挂意的人就不给你好过，别人给你好过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说，哎，我说，哎，我对你们很好，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私下的关系嘛，对不对？可是你爱的那个人，你在乎那个人没有给你好过啊，所以你难过啊。那我们谈到基本功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别人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那你说没有正义感，不用管正义感，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那个想法本身会带来那个想法的处罚跟味道，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好，可这个人自私，那还需要你下手去处罚他吗？因为他的自私一定会带来他自私的后果啊，是不是？好，那如果你去处罚他会怎样？那不是一个正跟负面的这个装白眼里吗？黑的跟白的混在一起吗？这个很好笑的事情，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正反面它是一样的东西的。哎，各位，我举个例子来讲，你迟早，比如说你家人，你迟早要上课，那迟跟早是不是相对？那迟跟早就合在一起会变怎样？就一定嘛，好，对不对？迟早是不是变一定？你把相反的正反的东西哈，把它合在一起哈，它就是变成合在一起的东西。好，比如说你好歹也吃一碗饭嘛，那好跟歹，好是好的嘛，啊歹是什么？坏的嘛。好歹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好，不是坏，是说你一定要吃一碗饭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去把它连连看，所有相反的东西合在一起哈、哦，就很好玩。好，合在一起，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合起来，它就是一个什么圆满嘛。所以，假如说你要去处罚一个人，你掉到那个人的另外一边了，迟跟早，上跟下，左跟右。你就掉在一边，你用手打他，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你落入他的故事书里面，你跟他连在一起，你想处罚对方，你落入那个故事书。那某个角度来看，他的思维，他采取一个想法，坦白说是他的事啦、啊。他的想法是他的事，他可不可以这样想？不然你要他怎么想？他你要说什么想，他就是那样想法，是你没有看开，你要他跟你的想法一样，可是他一定是他的想法呀，是不是？所以别人好不好，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假 假如你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突然间很平和，你不会用发发音对着人家，你也不会用各种方式想处罚他，对不对？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你的要你要的，他不能给你，找别人要。
但是孩子啊，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人，好不好，都跟我无关吗？
是的。当然这里有一个但书了，比如说孩子如果很小，他真的需要你照顾，他没有行为能力的话，那当然他没有行为能力，你当然是帮他，这个时候你的实相是跟他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孩子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维，你干涉过多的结果就会变成他没有办法做他自己嘛，就是你把他的该做的事情吸光了。
我们在背后听到别人讲一件什么什么关于那个情况不好的情况，那我们也不可以讲。
不是说你不能讲，而是说你不要控制对方。你当然可以给他一些影响力嘛，对不对？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是不是给你们影响力？但是我可以说，哎，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谁听你的，先生、先生、大哥、阿伯，不要这样说了。没有人会听你的，你们听你们自己的好不好？对，你可以影响他，因为你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比方说我要走去那里，对不对？可是我没有看见，我可以这样走去那里，我就要从这里绕，从那里绕。那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你就这样直接走过去就好了，那不是会帮助到我吗？
所以你可以提醒他，但是假设说你一定要这样走，那你就造成他失去行为能力吧。
可是如果别人提醒我说，哎，你其实这样走就可以了。
这个人也只能跟你建议啊。那如果我不喜欢这样走，可以吗？
可以啊。
对，我现在在互建。
但别人不，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我就会希望别人，如果我没有看见，刚好这条路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那些别的路，那有人告诉我说，哎，你这样走就可以了，那我会觉得很好，哎，省了我很多绕路的时间跟力气。
是。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他就天生非常聪慧哈，他到哪里啊，他一看两眼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曾经碰过这样的人。
那我就不是这种人的话，有这种
人。对，那 OK 啊，所以你可以提醒对方 OK 的，可以提醒。但是不要越过界啦，就是你还是要给对方相对的尊重。
就决定是他的。
决定是他，生命是他的。那好坏呢也很难说。对你来讲是好的，对他来讲是坏的，对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家我前一阵子常常煮海参嘛，对不对？那我看到那个书籍上写海参有十大这个好到不行的功能，比人参还要好。然后呢，我放在冰箱里面，你知道那个要泡嘛哈？我女儿看到跟我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那里？我看了好害怕。你不要叫他吃了，那不可能的了。你煮了叫他吃，说这个很好，他说你可不可以把它拿远一点？因为它很像大型毛毛虫嘛。你跟他讲说这个很贵哦，这个一磅一百多块，200多块美金没有用，因为对他来讲那不是钱的问题。
是
不是？这是毛毛虫的问题。是啊，你觉得很好，那对方觉得不好，那要怎么办？那我们礼拜天，我们大哥不是带汽水来吗？我看到汽水就很棒汽水可以喝。然后不想的水就说，啊 ，Amy 是不是？好像 Amy 说的嘛，汽水我不喝的，因为。有的人的观念是说，汽水首先伤胃肠，你看你把铁放下去一下就生锈哈。再来呢，那个东西糖分太高，对身体不好。有这种想法？有嘛？是啊。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一天大概喝几十瓶的汽水啊，我全部的饮料就是汽水。然后我到外面旅行，我都一打一打的放在车上，这样。然后买到那 7-11 去买那种什么 大杯子啊，大概你知道那个大杯子，我几盎司的，那一灌到好几罐以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的当水喝啊。坦白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胖，一点都没有胖。
只要喜欢就能吃
的，对，只要喜欢就能吃。好，那你来看哈、哦，当你说没见过世面的时候哈、哦，这就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今天所要强调，你可不可以采取好一点的？
对，
好
说好听。
对，对啊。
你不说好歹吗？
好歹。
说好，我说歹吗
？OK， 好好好，歹歹歹。
才有对应，
为了跟你开玩笑的，我当然要赞美你嘛，对不对？
将恩报，
将
恩报
也没关系啊，
加强情感深度
了。对对啊，所以假如说是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话，哈，那不管什么情况，你愿不愿意笑，哦、你愿不愿意爱？你愿不愿意给你？你愿不愿意接受？如果是你创造的，如果这世界是你创造的，你愿不愿意给？你给谁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创造的，你不赎本嘛？对啊，我有个朋友叫何赎本，他在开书店，他名字叫何赎本，是那个台北人家叫什么活化人生，对啊。不属本的呀、啊！如果这世界是你创造的，啊、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你愿不愿温柔如水看待世界？你愿不愿接纳你的顺心跟不如意？啊、好的坏的，我都很高兴，因为这才是你要写的功课，这才是我要写的功课。我们学着把。整个世界含纳在我们心中，因为世界是我创造的。
那总是喜欢跟别人唱反调的人，到底是不是不满？
喜欢跟别人唱反调的人，在他世界里面，他看到的都是不满的，看到的都是相反的，他无法去欣赏啊。就算再好的天空，比如说我们今天，哇，星空浪漫啊，哈，充满着罗曼蒂克，他说。这什么东西嘛，这么暗，然后天上这么亮，怎么睡觉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他可以这样子，他可以，只要你想批评，我跟你讲，你再好都有可以批评嘛，对不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台湾有一个什么道德重建什么重整合唱团，对不对？我去看那个听那合唱团，他唱的不错啊，可是唱完以后就旁边有很多人在那骂。什么道德重整？这跟道德重整有什么关系？唱的歌就重整道德吗？哇哇哇！可不可以？可以吧？他可以批评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看他在批评，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可爱，这样就好了、啊、他怎么那么可爱？就这样就好了啊。这样，然后你马上说，哎，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道德耶！你人家来到人家的这个演唱会来听演讲演唱哈、哦。因为人家鼓励也就算了，还在那边批评，那结果你是怎样？你掉入粪坑了，你跟他一样啊。所以要不要去观察自己？这么一个礼拜下来哈，等下个礼拜来上课的时候，看看这个礼拜当中你没有在批评，其实对方只是在做他自己，对方只是观念跟你不一样，然后去欣赏他。哎 ，Jenny 有意见吗？我问你举手有些意见，对呀，真的，其实这是基本功了。坦白说，
很难做，
但是你再难做，就让试着看看。因为如果你马步不蹲，你学什么武术嘛？对，你不蹲马步，你学什么武术？我跟你讲，今天有时候你看了，像我们的麦克，我觉得他的基本功蹲得很好，你三两下他就给你，砰一下就是，哎。我创造的是下面，对不对？呀、yeah. ，他马步蹲得很好，对、yeah. 他马步蹲得很好。
他总会
造成
一切都是你。
对，你只要回到这一点就好了嘛。哦，你讲那么多，那、啊、你们还在那边乱来乱去，那、啊、你们在写什么啊？对不对？下面那一句话就啊，你们在写什么？你在写赛事不是你创造的吗？这不是你的外境对。 你的信念对外面的反应吗？这样。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坦白说，你要写的是什么？我的心有没有温柔？我的心有没有爱？我有没有办法去看好的？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声音用好听的声音给别人，我没有办法用温柔的笑容对别人。好，
我们是这样想，但我想知道的
没有淡书，
不是这样想的，那我们怎么
没有淡书？那你说不是这样想，
创造一个不是这样想的人，
那是你创造的，你的信念不够强，对啊，没有淡书。好，如果今天你看一个人真的很高拐九怪了，不管他多久怪，那是你创造的。还有呢，越久怪的人越好练习啊。哎，越久怪的人真的是越好练习。那你看过那个路易斯海的书吗？他说那个人很糟糕，很糟糕，大家都在骂他，结果对方特别对他特别特别的好。那这个东西历久不胜烦极啊。因为一个人的内在里面，他一定有善良的一面。如果大家都给他脸色看，然后你就特别温和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样？疼你疼死了呀，对啊，爱你爱死了呀，是不是？对啊，把世界含纳在自己的心中，为什么？因为世界就是你创造的。好，那我们来看哈，当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自卑感啊，那个没有价值感的感觉。你假如我现在很骄傲，然后你告诉自己，哎，你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自卑感吗？这样回事吗？我很骄傲，我不敢，我不肯低头，那就是表示什么？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那个价值感。好，你面而赤，那就是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匮乏，你羞涩到不行，然后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所匮乏的东西。某个部分被人家看到了，哎呀，原来你有长白头发耶！哦，你长白头发，天哪，你就想羞涩到不行，气死了！这个人真没有修养，对不对？你会这样说嘛？有时候，啊，巴尼，我看你哦，哇，怎么跟上次？啊，就不能用这个两个开玩笑。然后我说，这个是下凡好了，可是我看下凡说下凡，啊。你怎么？我上次看你到现在，你好像胖多了耶。他听不懂，他不会生气。但是今天如果是你们这些女生们的话，会怎样？三条线，乔老师，你在说什么？哎，你当面让我出球，是不是？你面红耳赤，你羞涩到不行，表示什么？你不敢面对你的缺陷。那赛斯说哦，赛斯这个地方是赛斯非常棒的地方。看吧，我白头发，哦，是我有很多白头发，我接受它，我 open 它，我处理掉它，我不在意这个问题了。好，这是一个非常好处理的秘诀。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很一言堂，假设这样讲好了，我说对哈，我也这样觉得，啊，我也真的这样觉得啦，因为我真的没有让你们多讲话，我真的觉得很抱歉。那你现在会怎样？化干戈为玉帛，对不对？是不是？说哦，你这个人很凶，哎，对哈，我觉得你讲的蛮对的，哎，我最近也觉得我好像比较凶一点嘞，啊，那他再来他就无话可说了。还有当你混入防卫的时候，你是想怎么样？我的缺点被你看到，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不是我，我不是这样，是不是？为什么你想要混入？为什么你想要防卫？因为你要掩饰你的弱点啊。好，那需要掩饰吗？不需要。为什么？接受你自己是宇宙最大的力量。然后再来就是当你退缩恐惧的时候，好，那是什么？要隐藏你不够好，是不是？我不敢这样做，人家说哎哎，那个帮你来唱首歌，啊，我最近喉咙痛啊，最近不行，是不是？为什么？你要隐藏你的弱点。假如你觉得你可以唱得很好，那 简直高兴的不行，来来来，给我给我，哎、欸，大哥来来来，我要唱一首，他怎么都没有叫我唱。Amy 对了 ，Amy 如果叫 Amy 唱 ，Amy 很高兴 ，Amy 马上拍拍手。
马上
去
见
我小时候大概两三岁哈，然后我们家最喜欢找我麻烦，嗯，喜欢灌我那个梅子酒，那梅子酒一灌下去哈，然后就哦开始就拼命唱歌了这样子。然后一唱完了，大家都会给我拍拍手这样，
嗯，
那就叫做什么，主客同乐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后来脑袋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当年太早喝酒了吧，一两岁、两三岁就开始灌酒了。那梅子酒不用很多嘞，以前的梅子酒很便宜，你知道乌梅酒啊，台湾那光卖型乌梅酒，很便宜，很便宜啊。大概我家人大概也没有看什么育儿手册那一类的。所以如果说翘死脑袋有点秀逗，很早就发生了，不是现在哈。
嗯，
如果你觉得你唱歌唱得好棒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怕唱歌嘛。好，那如果你觉得你讲话讲得很好的时候，你也不会不想讲话嘛，对不对？那上次那个 Kitty 叫我上去讲话，我就没有讲去上去，对不对？那就是我畏缩恐惧嘛，对不对？那畏缩恐惧是什么？我要隐藏我的不够好，这很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呀？那你也不要骗人的啦啊。还有呢，如果不是你的自尊心，就不会想要比人家强嘛。我因为自尊心，所以我才会想要表现我的更强。那如果我要比别人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按照我裁剪和声的这个实力来表现我自己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我如果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创造者的样子？如果这世界是我创造的，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创造者的样子？好，我离婚啊，好，我失败啊，好，我歪嘴巴啊，好，我缺腿啊，好，我头发白啊，好，我年纪大啊， OK 啊，那是什么？那是我拥有的最有力量的自己啊。好，回到原来本来的自己，就不必冒牌不是自己的好。可是我们天天想冒牌自己不是自己的好嘛，对不对？你们不是这样子吗？每天早上起来就看看，嗯，我今天嗯穿什么衣服好，要带什么东西啊，头发怎么剪一剪，或者说买个手皮包可以骗人家我们很有气质。然后呢头发要像长长的像林黛玉啊。不是啦，像那个年轻侠，啊，走路的样子要像水哈，啊，那这不是冒牌吗？呀，啊，那就不要冒牌的啦。我接受我自己，不管他是什么。所以人家接受你的是接受真实的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找到你真正的欣赏你、爱你的那种伴侣。为什么？因为他看清楚你，而他没有接受你，不然他就接受一个他梦中想象的伪装出来的冒牌货啊，对啊，在网络上常常有这种笑话，对啊，结婚那一夜，太太说不好意思，我骗你啊，其实我是60岁，然后一会儿说不好意思，不是六十，是70，啊，这个网络笑话很多了，我就不讲了。所以我下面这句话我觉得真的也蛮重要哈，就是你要不要肯定不论你拥有的什么，你要不要肯定，因为那就是你什么创造的原始基础。我的地基在哪里？在我拥有的我的实相上所拥有的身体跟智慧嘛，就是我拥有的。那如果我回到我的基础的时候，那我在扎实的地基上盖房子，是不是我能够把自己盖得最好，是吧？好，所以下面这几句话呢，是在个人实相本质20章一开始讲的几句话。他说你对自己的肯定是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把 你带入内在的一个钥匙啊。这里有一个一个朋友问的问题了哈，那我也顺便在这边做解释哈。那他问的问题是说，恰恰我觉得你讲那个例子，我觉得一听很有道理，后来想想也有道理。我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你说你没有办法叫一只狗学猫叫啊，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叫猫学狗叫啊，学了半天那还是汪汪还是汪汪，喵喵还是喵喵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改变？可是那是动物啊，啊人是有意识的自己啊。你改变信念，不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吗？我说没有错。可是你去翻一下一开始个人身上本质，他在谈感觉基调、个人的特色的时候，三十有这么一段话。三十的话是说，如果你先回到你自己的本位、本质、你的特色，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回到你的位置，你要特色的时候，那么你的表现会是最有力的。然后呢，因为你是有力的，所以你会产生信心。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开始可以跟内在做很好的沟通，因此你拿到一把跟内在相通的钥匙。所以一切你可以无限，但是在无限之前，你必须要先回到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定位，你没有办法移位嘛，不是这样子吗？你没有办法定位，你怎么移位？我现在位置在哪里不知道，我怎么样去架构我自己？所以在整个赛事的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当中，他一开始提到感觉基调，就是让你回到自己的那个音色，自己那个特质。因为回到你的音色跟特质的时候，我不否认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说我歪嘴巴，我就承认我是歪嘴巴；我没有手，我就承认我是没有手。我用我没有手好好的赞美他、接受他，然后我用这个方式在我的物质实相跟人家去拼吗？那如果我永远要躲着，我记得那时候王律师有在提的哈，他说他以前小的时候哈，他一定要把手插在口袋里面，因为他手断掉了，啊，他很怕很怕很怕人家看到他手断掉。那请问他在大众面前，他是不是扭扭捏捏，然后躲躲藏藏的，是不是？那他怎么样去应用他的专注的意识？那因为他一直觉得人家在注意他，人家会笑他嘛。好了，到后来他学到一个程度，学三学到一个程度，他把手举起来，看，手断的哦，你看我手是断的哦。他不再羞耻了，他接受他自己。他接受以后就没事了嘛，你们来看嘛，我是断手的嘛，怎样？我断手还当律师啊，断手我还病人把赛事学得更好啊，对吗？OK 啊，像徐医师的话，他会说：“你看我这么矮，嘿嘿嘿，他就马上自己先笑。啊、你会，他先说了，你就没有好批评他了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这个是真正的功夫啦。真正的功夫就是，假如你怕人家笑，你就打开他就好了啊。对我有白头发，对我现在皮肤变不好，啊，对我怎么样 ？OK 啊，你只要承认，你就没有需要去把很多的精神跟能量放在隐藏那个部分了。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回到心流状态。所谓心流，就是你内在那一股由内而外畅流的那个能力，它就很自然的发挥。因为如果这个实相是你创造的，它为什么创造你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好。这个样子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天、每一个 moment 所最后的结果，都是你宇宙能够创造当中最好的。那如果你接受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如果接受我现在，比如说我失婚，那就失婚，我就失婚很好啊。好，那我孩子怎么样？那就我孩子吸毒，好，那吸毒啊。我孩子学业不好，我就学业不好啊。那然后怎样？你也不会下地狱啊。可是你隐藏他，你才下地狱嘛。因为我怕你知道，所以我害怕的要命啊，是不是？那当你不隐藏的时候，你全部的能量都出来了吗？所以为什么说 你肯定自己就是最伟大的力量，因为不然你用不到那个力量，那你也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内在。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是隐藏起来的。好，那你就要去唱那一首迪士尼的名曲，就是 Let it go Let it go。 他说我以前是个要做一个好女孩，我什么都要隐藏起来，现在不用了，我都让他去了。然后呢，他的整个能力都出来了，他可以造冰光，要做什么，对不对？就 Let it go， 是不是？他本来他隐藏，他不敢动，对啊。所以肯定是指呢，我接受我个人的独特性，不管那是什么，而对我所过的生活说，那是好的。喂，你们赶快去讲这句话。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好的，呀，敢吗？对，哎，你真的很棒。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好的，讲出来嘛，没关系啊。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好的，大声的讲，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好的。
你们现在过的生活是好的。
对啊，不要盖嘛，就是。
就说不好的部分也都把它当作是好的。
对啊，因为它是你的所有的情感经验都是啊，都是人世的珍宝啊，这样。你看哈、哦，就单单要讲这句话就这么难。我过的生活，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好的。
但没有人敢讲出了你
说，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好的。
OK。
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好跟不好、啊，
我是有好啊，因为我好，我心里，当我觉得好的时候，我接受它为好的时候，我比较快乐，这个是差别。我如果觉得它不好，我就不快乐。
没有好或不好，我可以用尖锐的声音讲话，我也可以用温和的声音讲话，可是
所有的
对呀，对，你可以用
有，只有 is。
对，这里就牵涉来问题哈，就是思想本身它会带来它的情感经验，对不对？比如说我都很强悍，那这个强悍的想法造成我强悍的行为，然后我碰到强悍所得到的结果，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很好，那恭喜你，对不对？可是一般来说，它其实我们是在学着一种，就是说比较一种温和的，或者是说用善良的、用美好的、用爱的方式在看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可以在杀人帮里面当杀人犯嘛？我们可以到某某什么团体里面 IS 或什么之类的，你可以这样做啊，每天在那种恐怖当中，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觉得这种人生对你是很辉煌的话，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一般人性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的哈、哦，就是温和的生活这样子。那其实肯定又表示什么？我拥有我所拥有的，而且留过我的人生的部分，我都给他一个肯定。那肯定不是说对降临在你的身上的事情做淡而无味的软弱的接受，而不管自己的感觉了。那所以后面我是用两句话来代表，就是说可不可以像松子一样锁了就把它打开，可不可以像开心果一样锁了就自然拨开，那我也愿意拨开自己。怎么拨开呢？我愿意学习。好，也许你说啊，你是老师，是啊，我可以向任何人学习，只要他接近我，只要他接近我，我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我愿意学习。因为如果我不学习的话，我的环境永远会跟我是缠在一起的，而且我会永远躲在我不会之后，好像不会吧。比如说我英文不会讲，那我就假装我会讲，我不敢学，好，因为学人家会笑，那你就永远不会了。可是你现在笑我没关系啊，我明年就不用让你笑了，对不对？我现在不会做没有问题啊，你笑啊，尽量笑没关系，我很喜欢你笑。那可是明年你就不用笑我，因为我学会了。
明年我不会。
明年不会没关系，我是说假设啦，这样。所以我愿意倾听，因为如果我不倾听，这个噪音永远会叫我听， 而且我自己会陷在一个孤立的国度，因为我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我愿意放下批判。如果我不愿意放下箭头永远指向别人的话，那我就不知道我其实是一切的发动者。所以我愿意拨开我自己，坦露我所缺乏的，丢下我所有的包袱，让我的心境自由。那像张三丰一样，张三丰教那个张无忌学太极拳一样，把所有东西放得干干净净。我如果不拥有的话，我如果不需要自尊来装饰我自己，好，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忘掉所有现立的包袱，那就能够回到你自己，就会容易定位教。那我这里是提老子第二十章啊，边上也对老子很熟嘛，独博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那婴儿之未孩，有人就说因为我还没有长成孩子了，其实有很多人是说是还没有婚娩嘛，那叫娩嘛，就还没有婚娩，就是还没有出生。那还没有出生孩子，他的所有可能性都有，他还没被定型这样子，所以是接受所有的可能性这样子。那我这里提到哈，其实我们在学赛斯学那么久，我真的是呼吁大家从基本功开始下功夫，好，学马步。那这个只有创造实相的功夫只有四个，好，第一个就是看看你的信念，第二个看看你的情感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到底是生气，还是我是愤怒的，还是我是忧伤的，还是我是痛苦的？你可以讲很多好听话，你也可以把自己保持得很好，可是看看自己的情感状态，看看自己的信念，看看自己的情感状态，看看自己的想象力。比如说他这样讲，比如说刚才冰山提到说，这个如果不跟他教他好的话，他长大以后怎么办呢？他以后怎么生存呢？这是什么想象力？这是想象力啊！这个如果这样不帮他的话，他以后怎么样？这真的吗？想象力。所以你看你的信念，看你的情感，看你的想象力，还有看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你纯粹用想没有用，你去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婚姻很好，你现在情感调好了，你的信念也慢慢更正了，好，你想象力也变成你们两个变得很好了，那要不要做点什么？牵个手啊，表达一些善意啊，好，或者做一些什么行动，在你的身上带动。所以这四个因素是学赛斯基本功最重要的四个蹲马步的姿势，就是看你的心念，看你的情感，看你的想象力，看你的行动。你现在在做什么？是吧？对啊，我现在都了解了，我现在学赛斯，然后我现在改自己变成正面思想，可是啊，他回来我都不理他，这种行动不好，对不对？你其他都改好了，行动没做到，好，再来，或者是说，啊，孩子若不教，以后怎么可以？这什么想象力不好，想象力还没到位，好，所以看情绪到位了没有？看信念到位了没有？看你想象力到位了没有？看你的行动做了没有？好，这四个都做了。而且随时把问题往自己身上套，不要去往别人身上套。我们不是怕麻烦，而是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看我创造我的实相。那这样的话呢，恭喜各位，你就是个创造者，因为你要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哎呀，那其实我们并不是不懂，我们大家都懂，我们也学那么久，没有人不懂。那只是为什么因循果取？也就是说，还明天再做了啊。那个他讲一讲，我知道了，我下次再做。但是其实是要什么？马上做啊！把今天的课程，你若愿意去练习，一个礼拜后我们来分享那个结果，很可怕的。对啊，今天某某人在提某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课文的内容啊。啊，这个就是什么？同步性啊。再来就是我们一个受害者情节。好像刚刚丁山就说，啊，如果你这样好，碰到那种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那就是受害者情节啊。你还是不相信呢、啊？你还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你的信念所造成的？如果你相信，根本就没有说啊那个人怎么样。我记得我刚学赛斯的时候，我第一个问习师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在我家想要种香蕉，好，那假如说我太太不想种香蕉，那请问这香蕉是可以种还是不可以种？那是不是谁的信念比较强？谁把这个香蕉种上去，谁赢？其实当时没有给我答案，但后来我知道答案。这答案是什么？如果你真想种香蕉，你身边不会创造一个反对你种香蕉的人，你创造不出一个人来反对你种香蕉。如果有一个人在反对你种香蕉，你的信念还没有好，你没有真的想种。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好想去上赛斯课哦，可是我今天交通不好，我今天什么事情在忙，你就不要相信那么多了，实相最大好不好？他没有真的想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想来，那就没有条，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你嘛。信念、情感、想象力、行动，对不对？你是哪一边卡住了吗？你若想做，那就没有但书。所以，不是我要种香蕉，那他也要移掉香蕉，那到底谁的信念比较强？没有那种东西。如果我今天要种香蕉，天下没有人可以反对我的。后来我想香蕉买了就好。
买一个香蕉多好。
那时候讲的第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人做梦，他就梦到有一个影响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对人类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影响。他每次都想记下来，但是都记不下来。有一次呢，他就写了赛斯以后，就真的就去记了，记下来以后，第二天早上一看，上面写着很重要的一句话：香蕉大，香蕉比较大。啊，
我有这种经验，我就做梦。
其实很重要的，就香蕉大香蕉比就大，有规划嘛。所以各位坦白说了，像我自己啊，写了赛斯也十来年了哈，坦白说我有没有站好基本功，不要问我自己有吗？没有呀，我没有，我还没有。是啦，也许有好一点了，但是我其实知不知道？我知道啊，对啊，但是我没有完全做到。如果完全做到，不是这样。但是我会接受自己嘛。但是我是希望说，我的意思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来谢大家的气，我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专注的做一些真的能够帮助你的，也许我们书没有念那么多，也许我们了解没有那么多，但是马步顿好，好，马步很重要，就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不可改的，那你要改变你的现状，你就赶快立刻，不要说啊，我以前怎么样啊，以后会怎样，我现在没有办法做，没有念那个东西，就马上做马上用。那这两句话，如果你真的好好做到的话，好，真的是不亏还是不会啊？你这么多年来学赛事，如果你都不去练习的话，那么你期待再多也没有用，也没有用。真的，人家两个马步就把你打倒了，真的啊。人家蹲得好，马步蹲得好的人哦，看到我们有时候在讲的事情，他们会觉得好笑，因为，你创造的啊，你在讲什么，对不对？那我下面是举四个例子了哈，就是说，这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最美好、最温柔的声音比喻，我们知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我上课的声音有多很温柔吗？没有啊，有的时候讲得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很快，那声音又很高昂，对不对？我也按照我美好的声音在表达自己吗？没有吗？我没有去选择最快乐的思维来变成我的主要思维。你有很多种想法， 你的确是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思维啊。啊，那坦白说也是有进步的啊。像我们知道每一年当中，好像前年的话，跟去年，我想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我们的反应都已经能够趋向于比较好的一种思维方式了。这样，再来就是你要表达愿望的时候啊，你难道不知道有比较好的表达方式吗？还是你全部都是用愤怒的啊，让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是用这样吗？还是你有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表达能力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方法吗？知道啊，可是你有没有做？没有啊。那你难道不知道要有爱，那你的生活才会充满爱，然后爱必须要从爱自己开始，那你有爱自己吗？我没有，我都是吃剩菜的。对，我没有啊，我对自己并不是很好啊。对啊，就是今天是公审大会说我并没有对我自己很好，对啊，所以我马步有没有蹲好？没有，对啊，好不好？但是我接受了哈，因为其实现状它是一面镜子嘛，然后感受它是像敲小钟一样晨钟暮鼓，对不对？对啊。那如果你把时间耗在指责不满，然后某某人不好，不应该什么要我们200万什么之类的，你也不需要这样管他的，对不对？他要多少是他的事嘛，你给不给是你的事嘛，对不对？那问题是你产生愤怒是不应，就是那是你的事，对不对？好，那我可不可以永远是赞美？我可不可以永远是肯定？我可不可以永远是把我的心情充满爱跟柔和？可以吗？对啊。那当然，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肯定一种情绪，但我们也是不能去否认的。比如说，我如果觉得你不愉快，我也会让我自己觉得它是不愉快。我了解，那我接受它不愉快，因为情绪它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一个要素。好，情绪是充满能量的要素，它充满能量，充满意识的力量。那如果不被干扰的话，哈，情绪永远会跟你的内在的能量之海可以汇流。那我这里是有提一段我在梦境化价值完成哈，883节所看到的一段文字。那你们去仔细去体验这段文字的内容哈。他提到说哈，一切万有只知道自身，原来上帝只知道他自己呀。你以为他会在天上看你有没有，看有没有这个做什么坏事？啊，没有，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只知道自身，他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主观经验。那请问你是不是也是吗？你在注重什么？你的主观经验吗？我们是，我们的一切万有也是。所以当一切万有的思想跟他想象力获得活力的时候，什么叫获得活力？他把你诞生了吗？好，他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初始信念嘛，他的思想跟想象力获得活力，生了一个孩子叫下凡，啊，仙女下凡，然后呢，这个活力传承了主体创造者的创造力。老天爷创造你，你没有创造力的，有啊，然后一切万有就感到神圣的惊奇，那心念跟想象力开始跟源头对话，啊，比如说如果你按照他的方式做的时候，那么你有很多要求，他就开始慢慢可以听到的，啊。那既有宏大的心念开始想他的心念，然后又产生新的心念，这是在883节。那我为什么提这一段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开始那个癖性跟癖好，哦，它其实有个来源的，那就是我们说一切万有，所以你去尊重它，哦，啊，就把它结束掉好了哈。只要我们回到自己，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安全跟美好的，因为都是我们创造的。那我们只要专注在我们共同创造的这个快乐感受上的话，那么就在我们相逢的时刻中可以创造丰盛。这意思是，如果你跟一个老公结婚，或 或者是你跟一个老婆结婚，或者是你组家庭，或者你碰到重要的伙伴，我们只专注在我们共同创造快乐的感受。好，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在相逢那一刻，你就可以创造光生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写我们自己的故事，只要我们成熟就好。那我今天是把今天写的内容大概稍微提一下哈。那我是深深的感觉到，我的朋友在跟我建议啊，他说你们这个教室是不是应该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基本功，就是那个基础要不要打好，赛事的基础，好，要打好基础。如果不打好基础，念了很多书，可是你根本都没有在用啊，只是知识上的一个，你没有用，那等于没有学到。那打基本功就是什么事情我照单全收，我发生的事情我全部招认，不是向你招认了，至少我自己对自己招认可以吧？我接受我现在的所有状况，那我的状况是谁造成的？我自己造成的。各位愿意在下一个未来的七天当中花一点时间去练习吗？恐怕还是不止七天的，因为下个礼拜二我可能没有办法来上课，我在拉斯维加斯。那我那时候是有提到说要不要礼拜四，就是下个礼拜二的课程改到礼拜四一起上，我就看到你们等一下如果有什么会有意见这样子。那如果不行，不行的 ，OK， 那我们就还是礼拜四上中午就好了。那我想我们先把课程结束之后，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其他的私人事情，好吧？好，谢谢。